麦塔俱乐部今天非常开心又可以跟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就是这一阵子呢，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4月1号当天哦，那是愚人节嘛，对不对？我们最喜欢的影集《欲望城市》登上 Netflix 了哦。大家知道这《欲望城市》的原创呢是在 HBO 上面登场的哦，然后 HBO 自己就是付费平台了哦，然后哎，他是怎样，是放弃了吗？还是说觉得这个 IP 可以卖到别的平台赚更多的钱，是为了授权金还是怎么样的，所以 HBO 就把欲望城市卖给 Netflix 了哦。那可能就是两边都可以收看吧哦，现在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是鬼灭之刃啊，很多个平台跨平台都可以看了哦。所以好 OK， 所以像我这种没有买 HBO Go 的人可以看到欲望城市的重播版，我不用去把我的 DVD 找出来或是搬出我的 DVD 机器哦，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让粉丝非常的 surprise。然后当年呢，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刚好就是《欲望城市》第一季播完，然后我还上网去订了 VHS 哦，你要想想看那个时间有多久了哈。VHS 哎，我记得应该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然后我在我朋友家跟他们的一群朋友们，都是纽约客哈，住在布鲁克林，看了真是笑了半死哦。首先就是专栏作家可以这么有钱哦，买那么多的豪服跟那个很昂贵的鞋子哦。然后再加上跟他们那群好朋友好姐妹他们的相处哦，就是非常的有趣这样子。而且呢，我那个时候喜欢欲望城市的程度，就是不仅是在 HBO 当下播出的时候我会用 VHS 把它录影下来，甚至于最后它推出 DVD 的时候，我全套一到六季全部都买下来了哦。然后呢，在电影一版一上映的时候呢，也是第一时间都冲到戏院去看，所以大家就知道我有多喜欢欲望城市，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想要模仿他们的生活，我生活方式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就是觉得哎，有人竟然可以这样子的过日子哦，这么随心所至，过得那么轻松与惬意，然后过得那么随性，蛮羡慕他们的浪漫生活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超脱现实啦，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贫穷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像那样子的富裕跟奢豪是难以想象的，所以看着他们的生活，然后再相比之下自己可悲的生活，就觉得哎，好像还蛮疗愈的齁。然后这四个女孩子呢，她们彼此之间的个性迥异，那我个人呢，我坦白说啦，我是最不喜欢 Carrie 的哦，那我个人是最喜欢三曼莎的，所以现在欲望城市呢变成三缺一哦，这种状况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遗憾呐。那当然为了要录制这一集，我把华丽下半场的两季都看完了，只能够说如果满分十分的话，我勉强可以达到七分，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当然还是有蛮多的缺憾啦齁。那尤其是剧中的角色 Miranda，那他就是选择在中年的时候辞去他的工作，然后就重返校园去当学生嘛，可是呢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性向，就是被掰歪了齁。那这个演员呢 Cynthia Nixon 呢，其实他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出柜当同志了齁，那他也跟他的伴侣结婚了，就是在纽约2012年可以让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时候他就结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剧中故意这样子要还原这个主角的性向吧，所以就把他掰歪了。然后跟他搭配的这个叫 Che Diaz 的这个演员呢，本身他也经过了一番磨难，因为他在戏里面扮演的是一个 stand up comedian 嘛，然后跟 Carrie 一起做 podcast， 就是麦嫂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在 podcast 的制作过程当中呢，意外认识了这个 Miranda 之后呢，就把她掰歪变女同志。那很多老粉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情节，说为什么这样子设计这样的齁。但是呢，我们了解这个戏的人，然后也知道这些演员的心路历程的人，总是会觉得说无可厚非啦，因为你剧情要这样发展嘛。那尤其是你人生走到了下半场，总是会面临一些失去啊。那尤其是我就直接爆跟你讲了，就是 Carrie 的老公 Mr. Big 齁，在前六季里面跟他相爱相杀，然后甚至于在电影版里面还悔婚哦。这 Mr. Big 竟然在骑 Peloton 哦，就是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大卖哦，那个飞轮远端机器的时候呢，心脏病发就挂掉，第一集就面临到这样。然后我觉得 派拉团真的是欲哭无泪哦，因为我看到新闻在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股价大跌哦，然后还要解释哦，他说并不是因为派拉团杀死了 Mr. Big， 可能是 Mr. Big 本身就有一些身体状况，因为他在第五季的时候就有动过心脏手导管手术嘛，所以他本来心脏就不是太好这样，然后还做这么激烈的运动。 Anyway， 我觉得第一季的华丽下半场的时候，就是在安排 Carrie 要怎么去面对他的挚爱的失去，然后他的遗嘱上面出现前妻的名字哦，那要怎么样去前妻面前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这样子哈，然后解惑了之后呢，到了第二季哦，看到这我个人最喜欢的 Aiden 他回归登场这样，那但是因为 Aiden 在这几年来呢，他也有了一段婚姻，也有了三个孩子，所以要怎么样跟 Carrie 做一个重组家庭，这个也是一大考验呢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 Netflix 上面把当年在 HBO 上面红到一整个翻天的《欲望城市》重新登场，然后我们再重复看，然后顺便悼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啦哈。那尤其是在里面有一些经典台词哦，刚好跟每一集的 punchline 有做结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华丽下半场没有看到，这也是让我蛮遗憾的。比如说像里面他有一些经典对白嘛，说在纽约你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男友或是找公寓、哦、或者是说Samantha 讲过一句话嘛，他跟 Richard Wright、哦、就是那个饭店大亨分分合合很多次之后呢，他就会讲一句话，他说 I love you but I love me more、哦、所以爱情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在生命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但是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你还是要面临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尤其是我最不舍的就是 Carrie 剧中的同志好友 Stanford， 实际上这位演员 Willie Garson 他就是在第一季才刚开镜没多久之后就往生了，所以在剧中他要想办法把他圆回来嘛，就是他离开了他的老公，尤其是很好笑，他的前六季的影集是相爱相杀的、哦、然后但是到最后他们俩是结婚的、哦、然后就抛下了一切就跑去日本，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神道教和尚。我说哇，这个编剧这样设计真的超大胆的，直接让 Stanford 出家呢、哦、那但是大家知道实际上这个演员已经走掉了，然后他跟扮演 Carrie 的 Sarah Jessica Parker 是非常多年的好友、哦、所以我们真的蛮不舍 Stanford 的，尤其我们看他演了那么多同志角色，但实际上他是一个 straight、哦、他是个异性恋者，是 heterosexual， 大家可以上 IMDB 跟 Wikipedia 去找、哦、但是他说他不敢讲，因为他怕会伤了很多同志好友的心、啊、尤其他的粉丝们很多都是同志、哦、然后我们也是祝福 Willie Carson、哦、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过得安好这样子、哦、好，那欲望城市带给我们的回忆不止这些啦，除了剧中的时尚啊京剧之外呢，就是他们几个人面临到一些人生的关卡跟抉择。比如说 Carrie 呢，他个人为什么我会比较不喜欢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自私的角色，尤其是他每次只要面临到感情的难关的时候就要硬拖着好友们不停地讲不停地讲，讲到他们耳朵出油、哦、甚至于还因为这样子就要被逼着要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遇到了谁，很好笑，他遇到是 Bon Jovi 的主唱 John Bon Jovi、哦、然后呢在第五季的时候呢他遇到他的高中的前男友，然后高中前男友很好笑是 X 档案的穆德探员、哦、所以我就觉得哇塞，这些经典角色在里面客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会为之一笑、哦、然后再加上因为太多人知道欲望城市非常的红，就想尽办法要嘎一脚，所以在这六季里面真的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像是刘玉玲啊这些角色在里头出现。那除了满满的回忆之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的也开始齿牙动摇、哦、然后从唇红齿白的少女呢现在也变成中年妇女，所以我们这随着欲望城市看他们怎么样面临到年华老去啊，然后发白皮松这件事情、哦、但是你要去想想看他们还是要继续活下去啊。比如说我觉得在下半场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 Miranda， 虽然说他被掰歪掉还因为这样子面临到要跟 Steve 谈离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处理得很成熟也非常的好，尤其是他们最后在 Coney Island 讲的那一段话真的也是让我蛮感动的。他们就提到说虽然说我到五十几岁才知道我的心之所在，但是我们不需要变成那个样子，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谈我们的未来。我觉得这一段话真的让我蛮动容的，所以现在可以在 Netflix 上面呢再重温 欲望城市他们在那个黄金年代都各自三十几，然后 Miranda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性生活非常丰富的异性恋，然后到最后变成下半场成为同性恋这样子的转换，然后再加上蛮多人批评下半场加进了那么多的有色人种，然后性别政治正确这些问题，是不是太走向现在的很 judgmental 的正确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啦，因为现在我们社会氛围就是这个样子嘛，非常多的非二元性别者，然后我们也不能去避讳谈论这样的问题，甚至于连六人行他们的主角们也谈到说，哦，当年这六个朋友里面都没有有色人种，甚至于跟他们来往的人也都没有有色人种，这其实是一件不对的事，但是你要看看在当下时空放到那个时候，当然这些议题没有得到重视是 OK 的嘛，那现在慢慢得到重视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这些剧作者真的很无奈哦，尤其是现在因为有 Netflix 的关系哦，这一些老影集们重新放上来之后就又面临了一大堆的质疑啊，就说哎，你看啊，这欲望城市里面四个里面没有一个有色的啊，也没有一个亚洲人，然后现在呢哎，亚洲人要放进来了哦，性别多元的要放进来了哦，种族宗教也要放进来了，哇塞很难为他们啦齁，所以呢这一集呢因为麦嫂个人制作，所以是短短的跟大家谈一谈欲望城市还有华丽下半场值不值得看，值不值得重温，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齁，那尤其是可以看到纽约这二十多年的变化，那顺便相较于我们自己人生跟心态的变化，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得到蛮多的启发的，那现在我看到是 Samantha借由一通电话跟他的好友 Carrie 有通上话了，但是他们不是同框出现了，但我觉得这样子也好了，因为演员其实在戏外有发生了一些争端嘛，这个大家有关心欲望城市人都知道，但是在第三季他会不会再回归呢，因为饰演 Samantha 这个演员 Kim Cattrall 他后来自己也有主创了另外一个戏叫 Glamorous，那麦嫂我记得我在我的频道也有谈过，我个人也觉得他那个戏呢虽然说非常 Samantha 的风格，充满了很漂亮的彩妆，然后服装设计也是找了 Patricia Field 过来帮忙这样子，然后 Samantha 自己个人也说他很喜欢丑女贝蒂 Ugly Betty， 然后他很喜欢穿着 Prada 的恶魔，所以他很喜欢那个时尚产业的氛围，所以他就弄了那样子的戏，但那个戏本身并没有成功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操作的过度了，因为他整个彩妆公司里面全部都是多元性别者，我觉得 maybe 是这样子，就变成观众没有办法那么买单，因为可能是受众族群的问题吧，但是我觉得身在这个21世纪已经走到前三分之一的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何不妨心胸开放一点，多接受一些多元观点，就算是过往的欲望城市非常的红，你现在重新用不一样的心境跟年纪再来看，或许也有不一样的启发，不一样的感受，也不一定啊，对不对？ 好，那今天就是这一集哦，麦嫂的独角秀跟大家短短的分享这欲望城市在愚人节重登 Netflix 带给我们这些老影迷们什么样的感受，那各中冷暖呢，还有你最喜欢哪几集呢，也希望你可以在我们这影集下方留言跟麦嫂分享，那麦嫂呢下次我们再来开单元跟大家多聊聊，那因为是麦嫂的个人秀关系哦，所以以我现在身体状况没有办法一次讲太长，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日后我性之所至哦，心情一来想要大家可能在不一定礼拜四啊，可能礼拜五或是周末开讲或许也有可能，然后甚至是我们可以在试验上开一个直播，哎，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哈？所以呢，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留言分享，你最喜欢哪几个金句，最喜欢哪一个角色，最喜欢哪一集的剧情。好，那最后呢，我来这边要补充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华丽下半场的一段哦，就是在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哦 ，Carrie 要告别她那个跟随着她三十多年的老公寓的时候呢，她就在那场餐宴上面要大家放下每个人心中的一句话，只能一句话哦。Carrie 最后的那句分享我很喜欢哦，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角色，他说他要放下 expectation 就是期望，我觉得这个放下期望这件事情也给我很大启发哦，尤其经历过了一场身体上面的病痛之后呢，麦嫂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生活抱持的过大期望就是带来太大的伤害，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要有 expectation 就是 不是说随波逐流，是说我们任随着宇宙给我们的讯息，讲起好三体哦，我们可以更随心所欲，更自在的活出我们想要的人生，是不是可以更好更快乐呢？好，这就是最后我要分享给我听众朋友们的。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个五星评价，或是给我们小小的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